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唯有耶稣。
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惧怕。 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因为凡事都有神。
把时间交给曹弟兄。
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是一起来阅读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了，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了，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相聚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无法能相聚在一起，但是你借着这样的科技，这样的平台，也让我们今天能领受你的话语，能领受到主以话语的教导，是吧？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是吧？我们也继续为着美国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主啊，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知道我们如何的来处卑贱，如何的来处富足。主啊，就求你继续让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托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着他们心中的悖逆，远离你，埋怨你，你就差派火蛇来惩罚他们。但是当他们回转归向你，你便赐下恩典，要摩西做一条铜蛇绑在木头上。当他们凭信心仰望这铜蛇的时候，主啊，你就医治他们，你就救赎他们，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的每一个人，不只是基督徒，还有那些还没听到你福音的人，都有机会来仰望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耶稣，便得医治。我们都求主你来恩待，你来保守。我们也为着奋斗在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也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呵护，求你保护他们，求你带领他们。我们也为着新农，像新农弟兄他的女儿这样，在这个月即将要毕业，要奔赴医疗的第一线的这样的刚刚毕业的这些医学院的学生们，新的这些医生们，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来扶持，你来带领他们，也让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看见自己的有限，看见主我们的无能。主啊，我们更加的要学习依靠你，让他们都能看见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更是愿意接受你为救主，愿意一生一世来侍奉你。我们也将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在我们还没有提名之前，主你都一一的知道，因为你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算过，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主啊，我们就将他们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将软弱的人，让他们的心变得更加的刚强。在困境当中的人，求主你亲自来提拔他们，亲自来引领他们走出这黑暗，进入你奇妙光明的国度。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有声及无声的祷告，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篇信息的题目是灵命成长。这里面刚开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近年来随着一段很多的这样的新闻报道上面都谈到了一件事情，谈到随着一批超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这样的竣工，尤其是中国被众多的国内外的网友称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建狂魔其中高铁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高铁它被视为中国的一个基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之一，它堪称为中国的一个国家的名片。而相比之下呢，世界上的第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美国，却在高铁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上面是非常发展的非常的迟缓，甚至常常被美国的这些报社媒体或者是网友嫌弃。而但是呢，曾经一位北京大学的一位中文系的一位教授，他表示高铁在中国是非常的一种高效的一种运行的方式，一种运营的方式，而美国短途的这种国内的这样的航班是非常多的，是特别多的，这是由国家人口的一个数量和交通这样的一个特征的不同所造成的。要想以此来说明谁先进谁落后，本身就没有意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在那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这个现任的总统特朗普，他在选举期间也曾批评美国的这样一个机场犹如第三世界的国家，铁路状况比不上中国的高铁，果真如此吗？ 新华社的那个华盛顿分社的一位记者曾经也这样说过，虽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基建，这样的一个近年来是突飞猛进，但整体来看，美国它基建的这种底子还是好于中国。他说美国的基建设施，特别是公共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系统，很多都比中国虽然陈旧，但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状况不能以这样的一个陈旧来做一个评估，更不能拿自己的一个高富美来比较对方的矮矬丑。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在2018年初他就发布了一个2017年至2018年度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的这样一个报告，显示美国在基建这种设施的一个竞争的评估中，他排世界的第9位，中国大陆名列第46位。到了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美国虽然退后了，它名列13，但是中国大陆它的排名没有靠前也没有靠后，继续是46。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对比，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自己现在的一种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信仰的基础如何呢？我们灵命成长以后如何呢？据说曾经有一位欧洲的一个小国的一个公主，因在沙滩上穿着比较暴露的泳衣，被记者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原因真的非常简单，因为她是公主，她的身份和地位使得她的行动必须要合乎她的体统，她的身份。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应有的身份是什么呢？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在什么的时候开始放松？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敬虔，偶尔一次的犯错，偶尔一次的犯罪就忧伤难过，无助的自责，求上帝因着主耶稣的宝血饶恕自己的罪。想想我们最初在教会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热切的爱主，关心神家中的事，战战刻刻的来侍奉主。但现今大多数教会出现的现象，就是基督徒渐渐放松了自己属灵的追求和长进，对上帝的家里的事情漠不关心，对人的灵魂的事上更是漠不关心。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我们从之前爱主爱人侍奉，这样热心来侍奉，变得像现在对属灵的事情不闻不问，而更向往享受自己的生活呢？难道是我们年龄大了吗？还是我们根本在基督里就没有了进取心呢？到底是什么阻拦你与上帝的关系呢？你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求圣灵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思想，在上帝在启示录，他在启示录二章第五节的话，他在启示录二章第五节这样说，所以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看今天的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的经文。今天早期的教会的使徒用家庭式的这种称呼来称呼，来向这些跟随他牧养的这些门徒说话，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约翰就经常这样做，如果我们好好去读他的这些书信的时候，他都经常会这样说。在这第十二节的经文当中，第一个被翻译为小子，中文翻译为小子的词语，意思就是生下来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大概，他是要表现出一种亲子关系的一种普遍的这样的一种称呼，指后裔，而不是我们所常常理解的一种年龄的一个方面。在新约圣经中，这是常常被用来描述基督徒，说他们是上帝的孩子。在这节经文的主题里面，约翰都是在向当时的门徒，当时教会的这些信徒，保证他们就是上帝家中的成员。而且这里的经文要表达的主题，也让我就是要分都是在分别在前面的这些经文，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些经文都提到过了。比如说在前面的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就提到他们的罪因主耶稣的名已经得到了赦免，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因为基督为基督徒的罪做了挽回祭，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已经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最后最后他们已经这些跟随当时在教会当中的这些跟随基督的这些基督徒已经认识了上帝，这是他们得救被更新的一种自然的结果。他们脱离了罪，有一种新的决心，能感受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真实的这种父爱。当然，这也正是小子在新译本圣经里面翻译成孩子，这个你能感受到更深切被关注的一个原因。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父的慈爱，是不信主人不能真正了解，也不能真正感受到的。因为基督徒对上帝这种特殊的这种回应，乃是称呼上帝为阿爸父。这是一份外人无法分享的一个权利。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使用这个词，同样也是对所有上帝真实的后代在说话。无论基督徒他的灵命长进如何，我们的灵命成熟度又如何，约翰所关注的这一群人，他们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那些为自己罪恶的光景来痛悔，信主耶稣为唯一救主的和生命主，并顺服圣灵的改变自己，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信靠上帝的话语而活，以及对人展现出一种真诚的爱心的人。其实从上帝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只有两个属灵的大家庭，上帝的儿女和撒旦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不爱撒旦的家，也不愿意效忠撒旦他掌管的这个世界。但属上帝的儿女对主耶稣的爱是不断的增长，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来成长，可是这样的爱可以从我们完全忠心对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顺服以及服侍中可以表现出来。圣经当我们看到亚里马太人约瑟，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又是一个财主，他善良公义，是等候上帝国的人。当时众人计谋要杀害主耶稣，他并没有去附和，但因为怕犹太人而暗暗的做门徒。主死在十字架上，他勇敢亲自的征得了比拉多的批准，亲自从十字架上把主耶稣抱下来，和尼哥底母一起把主按犹太人的规矩放在自己的新的坟墓里，就是他凿开的这个磐石里面。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坟墓门口。当其他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四散的时候，他们俩所做的事情，我想这是必蒙永恒的上帝的纪念。最初同样的，最初尼哥底母胆小，夜里来见主耶稣，但在关键的时候，当法利赛人说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这时他作为官长之一立即就站出来说话了。可是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因着环境发出的不同的声音，我们不敢向这个世界表达我们坚定的信仰，我们不知不觉地在这个世界失去了发言权。虽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主似乎允许某些人暗中做他的门徒一段时间，但是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不会在困难艰难的这样的日子里完全离弃上帝。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断地学习仰望依靠圣灵的大能，在生活中不断地学习来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在生活中不畏惧现今社会或舆论对我们的影响，也不要去效仿现今的世界，把世界中那么一套的生存方式应用到我们教会中，而是要学习一步步的跟随主耶稣的脚步，等候他再来。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必不知羞愧。经文中，约翰告诉读者，上帝赐给基督徒恩典，赦免我们的罪，是借着主您的缘故。主您代表基督本人以及他拯救的工作，上帝乐意借着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彰显他的恩典、慈爱和公义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作为信靠基督的人，在基督里领受这样丰盛的赦罪的这样的恩典，自然会学习来赞美上帝，希望在平时的生活中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当然我们很容易在自己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生活相对舒适的时候来感谢赞美上帝，但是在我们遇到各样的苦难，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忘记我们曾经在基督里领受上帝丰盛的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而是去埋怨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遇到苦难呢？据说之前美国的总统 罗斯福，曾经发生过，他们家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窃的事情。我想也许这是在他当总统之前啊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他家里被偷去了许多的东西。当一位他的很好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连忙写信来安慰他。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好，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了我部分的东西，而没有偷去我全部的。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弟兄姐妹朋友们，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家里失窃了，这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罗斯福却找出了感谢上帝的三个理由，这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真实生命的改变。他看重的不是物质，而是依靠主耶稣的福音，追求自己这种灵命在基督里不断成长的人生。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包括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他并不否认物质和金钱的这样一个功用，因为万物都是上帝所赐的，我们本来就应当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按照上帝的真理管理和使用。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犯罪堕落后的人非常的可悲，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钱财的奴仆，变成了钱财的奴隶，人生就是一场迷信、愚蠢和奴役。所谓迷信，就是我们把这个被造物或者说被造者当作创造者来崇拜。这被造代表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一个华尔街，如果把它放在教会当中，就变成一些喜欢自吹自擂所谓有名的教员，以及一些自认为比较成功的教会里面的领袖。之前我在东部的一位传道人，他邀请我，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啊申请一个神学院去就读教牧学博士。当时我感觉非常好，当时我也确实非常的动心。但是通过这一次疫情，上帝让我看到了还有那么多的失丧的灵魂没有听到基督的福音。我就算拿到一个教牧学博士学位，对得起上帝托付给我传讲他真理的责任吧？人就是这样的愚蠢。我们每天都在上帝的供应中，却不认识他，不依靠上帝，反而要来依靠他所创造的世界，喜欢按照世界的这样的标准来生活，以为我们拿到更高的学历，住更大的房子，在工作中或在教会中有更多的权利，别人就会尊重我们。但是上帝却说，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他必被轻视。 我们一生都在为次等的这样的目标活着，却以为我们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方面，上帝本来就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却以为我们好像花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花了千辛万苦一样把它给抢过来。另一方面，上帝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更好的这样的福分，我们却拿着抢来的那么一点点的这样的战利品，走上了永恒的死亡和地狱的方向。圣经告诉我们，人本是上帝的儿女，是生命和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结果我们成了生活的奴仆，被劳苦愁烦刺透，杜甫成了我们的上帝，使人类活着不再依靠上帝口里的一切的话语，而是单靠钱财权力，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生。但是老约翰也借着这里的十二节经文，后半部分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新约圣经明确地指出，所有凭信心完全信靠主耶稣的人，不管在他的灵命成长过程中，他的目前他的身份，他的这样的环境，他的身处在哪一个处境当中，他们所有的罪都因着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完全得到了赦免，这是一个真理，非常重要。它不只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很重要，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更是一样的重要。因为教会传福音和宣教的这样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之上。曾经主耶稣告诉使徒们，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不只是出现在新约，其实在旧约就早已记载。如果我们好好去读诗篇86篇第五节，这里面就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弟兄姐妹们，上帝已经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我们承受了一切罪的刑罚，所以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现在需要思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在上帝的恩典中过一个像罗德临命延迟不走的生命，还是要像保罗他提醒我们要活出的生命呢？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圣经，我欢迎你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如果你没有，我们的屏幕上面 PPT 也打出来了，腓立比书3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请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部分，我们看接下来的约翰一书2章13-14节上半部分。圣经告诉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阶段，基督徒不仅仅需要明白上帝的真理，还需要进一步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上帝就是真理的源头，也是当人认识真理后所产生的一切敬拜和赞美的对象。经文中认识的意思是是借着一个吸引累积知识而了解的认识。约翰在这里和第十四节都重申这样的一个认识。保罗同样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也有这样的一个呼吁。一个成为属灵父老的人，他们因为深入的默想上帝的属性，以至于对他产生了一个深切的这样的认识，一个亲密的产生了一个亲密的一个这样的关系，有了一个近前的这样的崇拜。又再一次因为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崇拜，又再一次回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起点，看重与永生上帝就是起初原有的那一位的这样之间的紧密的联系的关系。但约翰在这里指出他当时的读者一些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明显更加完整和丰盛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上帝真理这样稳固的根基上。圣经告诉我们，约翰就是一个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经历严峻的这样的考验之后，他对上帝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在约伯记42章第6节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中懊悔。约伯他懊悔什么呢？他就是懊悔自己从前对上帝的认识是那么的缺，这样的一个欠缺和幼稚。我大概在2011年6月就感到了身体上面有些不舒服，觉得可能是痔疮或者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脓肿，以为只要自己的进食和作息的一些习惯加以调整，就会慢慢的恢复，就会好起来。之后我的病情虽然有一些改善，但是始终没有完全的康复。九月份的时候，师母偶尔她在网上查到我的这样的一个病情和肛瘘这样的一个症状十分吻合。由于肛瘘这个疾病必须要通过手术才可以治愈，当时我们其实是没有个人的这样的医疗保险。依照我们的经济能力，在美国自费做一个手术，我想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我当时觉得回国治疗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便开始做回国治疗的打算。但是一系列的问题便随之而来。我回国的话，谁来照顾当时还在 preschool 还在幼稚园的上学的儿子？我的神学课程怎么办呢？而且当时师母的态度是十分的坚持要我在美国来治疗。我那时也和团契的里面的弟兄姐妹谈到我的个人的想法和我的顾虑，他们也建议我以家庭为主，并为我祷告。感谢主，当时师母怀着一个坎坷不安的心，在这样一个坎坷不安的心情和他的雇主来沟通，雇主很快的就答应为我们办理这个医疗保险，随后预约医生、手术安排以及术后的这样恢复都非常的顺利。 在身边啊，在我生病和整天趴在床上等候康复的整个这个时间里面，我再一次学习到信息的功课。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要凡事仰望基督，但是真正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多的把自己的焦点放在首位。在这段病痛的日子里，我开始变得焦虑，常常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一些事情，却忘记了寻求上帝的引导，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在承受那苦难。当时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清楚的提醒我，它就是在彼得前书4:12-13，我也将这段话送给在困难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受苦是基督徒成圣必经之路，主耶稣也是借着苦难来学习顺服。在苦难中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仰望上帝的时候，慢慢的，我的内心有了从上帝那里来的这样的平安和力量。因此苦难经历啊，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与主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让我更加的认识上帝，更加愿意，更加的来也坚定自己要一生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灵命成长的这样过程中向前迈进，从属灵的孩童、青少年到父老，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将上帝的真理应用到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这样日常的生活中，这样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借着阅读、研读、思考、背诵、默想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在生活中并且靠着福音的能力应用出来、实践出来，基督徒就能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改变成上帝的样式。因此，当基督徒不断在成圣的道路上成长，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成为属灵的父老，就是与上帝有亲密相交的关系。你们还记得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为使徒和所有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代祷吗？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七章19-23，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或者你跟着屏幕上面的也显示可能会小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谢谢大家。 主耶稣渴慕，他也渴望跟随他的人认识上帝，像他认识天父一样去认识上帝。这样的认识不是肤浅的认识，也不是只当作一种学问来学习，而是以自己一生的顺服上帝的真理，并遵循他的真理来得以完成。这里的经文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合而为一。我们教会要在什么事情上面合而为一呢？主耶稣对门徒最大的这样的期望是他们能合而为一，实现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标准，并有自己圣洁的生活，为上帝做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请问我们是否正努力使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呢？我们有为其他的基督徒来祷告吗？我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言行造就别人吗？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教会中是在彼此的建立，彼此的这样谦卑的同工，不再去议论他人，我们有这样去做吗？我们有奉献自己的时间、金钱，高举基督，并拒绝与教会给教会带来的这样的纷争、分裂的事情吗？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我们来思考，而是要我们学习谦卑的像基督一样，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吗？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约翰在这里对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各个阶段这样的一个描述，也是对我们发出了挑战。属灵的孩童必须要超越起初在天父爱中的这样的一个欢乐，进入到对圣经真理完整全面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属灵的少年人不能停留在对圣经真理的知识这一样的一个层面的认识，而是要继续向前迈进。属灵的父老更是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看第三个部分，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下半部分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属灵婴孩主要的这个焦点是在爱慕上帝，而属灵的少年人就会更进一步，他们希望能更清楚、更多的了解信仰啊教义的内容。属灵少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标记，就是他们对圣经真理有清楚的一个认识。他们已经不再单单留意自己的感受，也超越了经常那些像初信者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对圣经里面的一些困惑、一些挣扎的事情。他们拥有的有扎根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有一些基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以及对真理成熟稳健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热爱，也有讲真理和捍卫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渴望，也是因由于上帝的道，他这种长存的道在这些属灵少年人的心里，他们有了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真理上是刚强的，因此就能胜了那恶者， 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曾经用圣经来击退撒旦，就是在提醒我们不断的要学习圣经的一个重要性，并靠着圣灵借着多方的祷告祈求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毕竟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撒旦不再是仅仅的来引诱人犯罪，他也透过形形色色的这种假的宗教、错误的教导来欺骗世人，将大多数人引入那灭亡的地狱。但是属灵少年人，他的成长到了这个阶段，他们透过之前对圣经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装备，就可以在上帝的真理上面站立的稳，抵挡撒旦的这样的诱惑，抵挡撒旦的诡计，维护上帝的真理。我想在座的大部分基督徒，或者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曾经听说过往下扎根，往上结果这一句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你们知道有一种竹子，这个竹子它名字叫毛竹，它生长的过程可谓是一个自然界的一大奇观。如果你看的话，屏幕上会有这个竹子，但还是竹笋，那时候还没有出来的这样的。这种竹子它在种植期，它在种植期的前五年，它是纹丝不动的，纹丝不长和丝毫不长。到了第六年，雨季来到的时候，它经历每天六英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向上急速的这样的猛烈的这样成长一直到15天左右。最后大约可以长到九十英尺这么高，成为竹林当中的一个身高冠军而且更为奇特的是，在它生长的那段日子里，处在它方圆十多米内的这些植物便停止了生长。等到它生长期结束后，这些植物才又获得了生长的这样的权利。有些好奇者就要去寻根问源了毛竹生长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呢？这样的它们生长的过程也被这样的一个奇观吧，就也得到了一个它的谜底也被揭开了。原来他在前五年不是没有长，甚至没有少长，只不过是一种不易被人发掘的方式来成长，向下生根，经过五年地下工作，一株还未向上发芽的这样的竹子的根系竟然向周围发展了十多米。向下扎深了将近五米，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不仅仅为他五年后的这样一个成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还悄悄地侵占了这个周围其他植物根系的发展空间，使他们无法获得生长所必需的水分和营养。所以他在第六年雨季来到的时候就能似乎以垄断或者说这种资源垄断的这种方式独自的急速的成长。而且周围其他的这样的植物只能望天而叹，眼巴巴的看着它生长。基督徒的生命也像树，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真理上扎根的够深，属灵的生命必然会成长。在基督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 落在路旁的种子不能扎根，落在土浅石头上的扎根不能生，落在荆棘里的上的，它被上面它的下面都被挤住了，扎根也不能生。但是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他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来教导我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应该是扎根在基督的话语上，这个根也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虽然人内在的生命是看不见的，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果子就是我们属灵的品格是不能被隐藏的。我想挑战在座的各位，你的生命有没有好好的扎根在上帝的真理上，以致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呢？我们最后做个总结。今天我们领受的这几节经文，使徒约翰用三种不同的这样的称呼，以显示三种属灵不同成长程度的这样的基督徒。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是建立在以前的这样的基础上，以前的根基上。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也像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一样，是会因着对上帝真理更多的认识，自然而然不断的长进，并且这种成长也是基督徒灵命必须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也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的这个磐石上面，是不可动摇的，除非我们没有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否则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灵命的成长必然不会停止不前。既然他是光明的之子，接受了从主耶稣而来生命的光，在自己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就没有不成长的理由。虽然灵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不同，但它绝不会停止而没有外在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需要思考，你现在平时生活着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与你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是否相称？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是一群多么需要你的话语和圣灵常常提醒的人，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关注于环境，而忘记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学习使徒保罗一样，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长老。
感谢主，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在网上，我们来领受圣餐。We give thanks to our Lord that we can participate this communion online. 那下面有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We're going to read the following scripture so that we can prepare ourselves to participate this communion. 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16到20节。我会用中文来读，然后英文的他们也可以跟着我们读，虽然大家的音是静音，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但是我们还可以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Even though your audio will be muted, but you can also read together with us because we have one spirit and one God we worship. 请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借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我不再从今以后。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上帝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再要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谢谢。我们来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战战兢兢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When we come before him to the Lord's table, we should have a fear and trembling spirit. 从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以神的恩慈，我们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On the other hand, He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so we give thanks to Him. 那下面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安静自己的心来省察自己。我愿意用短短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祷告之前，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刚刚读的圣经第十六节，这里讲到：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筵席，直成就在神的国里。On verse 16, Jesus said, There will be no more Passover. 所以逾越节的筵席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是最后，因为主开始要立一个新约给我们。 The Passover will be the last in God's calendar, and Jesus instituted the ordinance that we call communion, and some churchcalled the Lord's table. 所以主就设立了这个圣餐，也是教会礼仪里面的一项。我愿意来分享三个重点来领受圣餐之前，也配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讲到，我们领受这饼和杯为的是要纪念他。The purpose of the Lord's table for for us is to, in remembrance of him, to remind the believer of his body and blood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world. 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回想主耶稣自己舍命流血是为了救赎我们 in remembrance of him, 为的是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二点所要提醒也让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保罗也说这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And the second purpose in this Lord's table, Lord's Supper, is to proclaim of his death until he returns. 所以我们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往后看历史所发生的我们所也要往前看他将要来。我们往内看也就是预备检查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So, let's look forward, looks back with love and adoration of what he did on the cross. Look forward with hope and anticipation of his coming again.And also look within to examine our hearts and confessing our sins. 所以第三点，这乃是一个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在主里面来领受这饼和杯。And this is a blessing.This reminds us that we are one body in Christ. 让我们下面有一段几分钟安静的时候，求圣灵光照，使我们可以来领受神的饼和杯。当我祷告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由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We're going to have a few minutes of quiet time, and this quiet time you can examine yourself and prepare yourself. And after that, I will have a short prayer.So we all can partake the bread and the cup ourselves.爱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有福，因为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心存诚实的。今天你的儿女一起聚集在这里纪念主你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当我们来守主你为教会所立的新约，你说有一天你还要再回来，我们献上感谢，求主再次洁净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心清守节来领受主你的饼和杯。 Dear Heavenly Father,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are so blessed that we can come in one body to commemor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on the cross. And you always watching us, and you would like to give strength and peace to those who ever commit and obey your command. May your peace and grace be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nd we give thanks to you.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在微信上已经通知各位，然后星期六我们也指定几个地点你们可以去领饼和杯。那现在各位手上的饼和杯，你们可以从上面一层是薄薄的透明的一层先撕开，上面就是饼，那饼之后下面一层是铝的，再撕开就是这饼，这杯。You need to tear the top film, and the bread will be just under this transparent film. And under that, there's an aluminum seal. So you need to peel that also, and the juice is in the cup. So we can take the bread and the cup.我们可以自己来领受这饼和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也就是真理来拜他，他必与我们同在。 Jesus said in the Gospel of John, He is spirit, so when we worship Him, we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May grace and peace to you all. 愿神的恩典和平安引导各位。谢谢。下面交给曹宏弟兄。
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下面呢，我们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我们为美国和各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和饶恕，并保守和医治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感恩的心相配。好，下面再下一我看。是求上帝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使我们在2020年里立定心志，在我们一切的事物上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行走他在真理中。那么呢，关于报告事项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呢，我们实际上是从3月8号的是我们教最后一次在教会的这个崇拜。那么在那天呢，是两位李医生呢，他们是建议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放到网上，那么呢，就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从3月8号以后，就所有的教会的所有的这个活动呢都是改到网上。那么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情况呢，特别是加州的这个情况，我想可能这个会持续到5月份，甚至就是我们一切的活动呢都会在网上。那么呢，在下个星期五 在星期五呢是Good Friday， 那么也是受难日，那么教会呢是在晚上的七点半呢我们有聚会，那么这欢迎大家参加。那么另外呢是在星期天，就是在主日的早上呢，我们是复活节呢，我们也继续在这个时间呢，我们9点半我们有这个复活节的崇拜。那么奉献的方式呢，我们是这样考虑，因为原来我们最开始呢是执事会呢是说呢有两个方案，就是一个呢是大家支票呢就是预留支票，那么在疫情结束后交的教会。一个呢是寄出来，但是现在寄的话呢确实也是有些危险，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呢奉献的方式呢我们就是采用一种方式，就是大家预留这个钱，那么把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一起再交到教会。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呢这个参与这个捐献口罩的活动，因为现在的话好像口罩的话好像是 KN95 也可以，就中国产那个口罩也好像也是容许，我不知道是这个防疫联盟他们接不接受，但是他们接受的呢就是最开始都是说的是 3M 的口罩。好，那么呢这个事项呢就到这里，那么下面把我们大家唱三一颂。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再见主的面。阿们。
好，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面呢有一段时间呢是
这个女的是配不是吗？